弟兄姊妹平安。世上有一句话我们可能听得很多，叫什么？叫人生苦短。特别是上了年岁的人，对这句话的分量更是深有体会。在圣经里面，神所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也说，他是怎么说的呢？这句话在诗篇的90:10，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摩西所说这句话。起，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的一生啊，真的是这样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往的经历当中，一定遇到过或大或小这样那样的难处，比如感情上的烦恼，比如生活上的压力，比如工作上的不顺心，比如在家里面和父母和子女这样的一个冲突，在职场当中和同事之间的矛盾，即使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之间也有这样那样的冲突，等等等等，我们不可能不遇到这些事，甚至有时候会遇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那些灾难。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说：“我们很有信心，我们相信神，凭信心也祷告神。”我们自以为很有信心，但是当我们真的遇到事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去面对？我们会不会软弱？在灾难面前，特别是在那些特别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还能够依然的坚定的来相信神会为我们平息风浪？我们在风浪当中是不是毫无惧怕？这些真的都是问号。那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题目是风浪中主与我们同在。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的8:23-27，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带到你的圣宝座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此时此刻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以充满我们，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你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也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能够紧紧地跟随你，靠你得胜。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求主来亲自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风浪中为何胆怯？就我们遇到事的时候，为什么会胆怯？为什么会担心害怕？那在今天的经文23-25就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弟兄姊妹，这些门徒啊，是主一开始道成肉身开始做工的时候呼召的那一批门徒，是主一开始就呼召的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呢，大部分都是在海里捕鱼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渔民。他们常年在海里面打鱼，我们想一想，他们是对这个海里面这些水性是非常熟悉的，他们也不可能没有经过大风大浪。但是这一次为什么会呼喊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那说明这次的风浪不同以往，他们根本应付不了，所以他们害怕丧命，就喊耶稣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那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在26，马上主耶稣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门徒是胆怯害怕，主耶稣说：“你们小信。”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些门徒胆怯害怕，是因为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小信，信心小。其实就在这个第八章的前面说过两件事情，我们只说第一件发生的一件事，在五章十三节，八章的五到十三节讲了一件事。什么事呢？是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是个百夫长，在罗马的这个军队里面是个百夫长，他可能手下管了一百多这个小兵。那有事呢，他这个仆人在家里面瘫痪了，那么他最后就去找耶稣，他以极大的信心去求耶稣的医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门徒确实遇到了难处，是这样的表现，胆怯，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的五到十三节，我慢慢的读，弟兄姊妹来慢慢的来思想。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必好了。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就在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仆人就好了。主耶稣对百夫长说，我去医治他。因为这个摊子不在现场，是这个他的主人这个百夫长亲自到耶稣那里去求。那百夫长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个百夫长我们刚才说他是个外邦人，是罗马的一个部队里面一个当官的，他都对主耶稣有这么大的信心，而这些门徒遇到这点风浪就害怕的还救命。那主耶稣也评价这个百夫长说，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神的选民也不少，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信心。而主耶稣对这些门徒来怎么说呢？责备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那百夫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因为他知道耶稣的话是带着能力和权柄的，只要主耶稣愿意治好他的仆人只是一句话的问题。他真的是认识主耶稣，而这些门徒已经跟耶稣跟了一段时间了，也这个时间也跟很久了，但是信心还是这么一点点，还是这么小。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远远还不如一个外邦人百夫长。他们这些门徒可能以为每天跟着耶稣，那么自己很有信心，以为自己认识主，但是这一场风浪就把他们真实的那一面，那个真实的光景就写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平时没有遇到事的时候可能也觉得自己信心满满，但信心到底如何，一遇到风浪，一遇到事就知道了。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有信心，但是主耶稣常常给我们摆上环境，不是今天遇到这个事就是明天遇到那个事，干什么呢？是要借这些难处来试验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试验我们的信心？主耶稣试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主耶稣不知道我们信心到底有多大，我们有没有信心？不是的，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有多大，主耶稣是知道的。那为什么要试验呢？主耶稣试验是要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信心到底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以为信得 很坚定，但是一旦遇到大的灾难，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所以神透过各样的环境让我们遇到难处，是要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考一下我们到底是能打多少分。这些门徒喊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这是他们此刻的一个本能的反应，本能的喊救命。这种本能的反应恰恰反映了他们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你说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他们相信，他不相信主耶稣能救他们，他不会喊，他们是相信主耶稣能够救他们，但是他们心里面就惧怕，这个好像很矛盾。我们其实也常常是这样，一方面相信主耶稣能够成就万事，能够替我们摆平一切的事，另一方面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呢，又担心又胆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是因为我们小信。为什么小信？小信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我们对主的信靠还不够，还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主，没有真的让耶稣做我们的主。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正在经历，就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也会祷告，但是我们是一方面祷告把这些事交给主，求主来开路，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牢牢地抓在手里面不放。我也是常常这样，特别以前在信主不久遇到事也祷告神，求神来帮助，但是另一方面呢，抓在自己的手里自己想办法。一方面对主说我愿意把我们重担卸在你的脚前，一方面呢又把这个担子担在自己身上，牢牢放在身上放不下。我们就是这样，里面嘴里面说叫出来了，手里面抓得很紧。为什么呢？我们仔细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神还是有些不放心？一面祷告一面心里面还疑惑没把握，神会不会成就啊？神能不能成就啊？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这是小信。说这些门徒他们还救命，其实就是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主就在船上他们都不放心。信心小其实是因为对主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够。我们在读经，我们也在查经，我们 每个主日也听到，但是我们对主的认识可能还没有到了一个真正的认识的份上，我们对主认识可能还比较肤浅，仅仅停留在知识上的认识，就是我们读经，经上那样说了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可能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生命里面。认识这个词啊，我们中文里面看不出来，中文的解释也没有解释到这个词的最根本的那个含义里面。圣经是由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出来的，无论是这个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这个认识这个词很特别，是什么意思呢？是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的认识。所以真正的认识是彼此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这是对主的认识。真正的认识就像一个婴孩对母亲那种完完全全的依赖信靠，他在母亲的怀里，不管这个在多么危险的情况下他都不懂得害怕，这就是我们对主的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遇到难处或者是患难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害怕，以为主不与我们同在，以为主离开我们了，我们祷告没有得到回应，觉得主不在我们当中，甚至我们有时候真的忘了主的同在。但实际上我们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主始终都和我们在一条船上，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所以风浪当中依靠主必然得胜，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方面。风浪中靠主得胜，在24节说海里忽然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我们想一想，风那么大，这个船都摇摆的快要翻了，那些门徒都喊得救命，但是主耶稣呢在那儿睡觉呢，是不是主耶稣不关心他们？肯定不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在主耶稣的掌管当中，他是风浪的主。在26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下面紧接着说，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我们可能没有人去斥责这个海风，特别台风来了以后，加拿大的有时候风也很大，冬天有雪暴，可能没有一个人去斥责风这些风暴，但主耶稣他斥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主，宇宙万物我们看见的看不见的都是主耶稣他造的，是神造的，所以他是风浪的主，他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也风和海都听他的话。主耶稣既然是风浪的主，当然他也是平息风浪的主，他有能力，他有这权柄可以平息风浪。主耶稣既然做了我们的主，我们既然问他认他为主，所以我们的事就是他的事。就像刚才那本副长，我刚才有省略号省略出一些话来，本副长就说他手下的兵对这个本副长他自己是服从的，因为他怎么说他们怎么听。为什么呢？因为本副长在他们身上有权柄。那同样我们认耶稣为主，那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有权柄，我们的事当然就是他的事。就像那个本副长为那个仆人那么远去为仆人的那个瘫痪去求耶稣，为什么呢？那个仆人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事儿就是主的事儿，他一定会为我们负责，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这就是信心。在《使徒行传》的7章20节就说，那时耶稣生下来，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就这件事啊，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做奴隶做了400年了，主当时应许他们是400年一到，那么神就会把他们带出来。那么埋了400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是生养众多了，成了一个民族了，起码有200-300万人。那么法老呢，以这个埃及的法老看到以色列人是生养众多，所以有些害怕，感受到了威胁，那就吩咐这些以色列的受生婆说，如果以色列妇人生下这个男孩，那生下来以后你就把他掐死。但是以色列的受生婆呢，他没有听从，没有听从法老，又下令所有的埃及人只要看到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就丢在河里把他淹死。我们看这段经文描述了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在出埃及记的2章1到9节，我慢慢的读，弟兄姊妹来仔细来思想。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 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着孩子去奶他。这故事不长，但是我们看到，你看他们的信心。最后是这妇人把孩子生下以后没有扔，也没有被噎死。最后是法老的女儿来认了这个孩子做干妈，做母亲。而这个摩西的这个孩子的母亲呢，拿着工价，拿着工资薪水，然后来自己的孩子，抚养自己的孩子。这很奇妙的一个故事。这个男孩就是后来被神差遣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那摩西的父母亲为什么敢把摩西藏起来？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没有去仔细的去思想这段经文为什么会发生，他为什么敢把这个孩子藏起来？藏起来如果哪一天长大了以后被发现以后仍然会被处死。因为信心，就是在藏不住的时候他们仍然有这么大的信心。他把孩子放在箱子里面，再搁到河边的这个芦荻当中。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摩西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做了功课的，他们一定是在那个地方去查看，发现这个法老的女儿经常去那里洗澡，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孩子来交在这个法老的女儿手里面。这是信心，他们事先一定是做了了解的。在人看来这是赌博，这有极大的风险。别人还好，这是法老的女儿啊，法老下令，法老女儿拿到看到孩子以后会不会杀呢？但这是他们对神极大的信心，相信神比借着法老女儿的手救着孩子。我们相信他们就是一个祷告的，在这么大的风浪当中，他们以信心的仰望神，结果是真的靠神胜了法老，他的法老女儿真的把这个孩子给收养了。最后圣经里面说，摩西在这个法老的宫殿里面学了一生的本事，学了当时埃及人所有的学问。我也做一个自己的见证。我和乔姊妹啊，是2015年第一次来加拿大看望自己的女儿。那个飞机呢是从上海起飞的，结果呢飞到日本的上空就出问题了，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那种气流，强气流。可能经常坐飞机弟兄姊妹遇到过，那次的强气流是非常的大，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强到什么程度呢？那个飞机是嘎吱嘎吱的不停的响，就是好像要解体的那种感觉。飞机上的人不停的开始尖叫，可能想这个飞机要解体了，我们可能也就差不多结束了。特别是就那么几秒钟，这个飞机是自由的降落，就是自由落体。我感觉当中至少有5-6秒，但是那个5-6秒真的漫长。那个整个机场里面全是人的哭声、喊声，特别是些那个孩子、那些女孩。这个时候，我们两个手拉手，大声的在背诵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诗篇里面90章9-12节。我们当时会背的经文不是太多，但是91章我们当时会背。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这段经文对当时来说非常的贴切，我们就在我们大声的来宣告来背诵。然后我大声的祷告，我就更深祷告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飞机上还有没有基督徒，即使是就我们两位基督徒，我们相信神，因着我们两人的缘故，你必保守我们平安，让飞机平安落地。那个持续时间很长，有20多分钟，最后慢慢慢慢的平稳下来。平稳下来以后，因为当时有一个乘客因为害怕可能心脏病发作什么的，就停在了日本的羽田机场，停了1个多小时才起飞。这次经历真的让我自己是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不胆怯不惧怕，真的一点都没有惧怕。我相信那个时候这就叫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无论是大还是小，只要求告主，主都保护我们。船上的这些门徒，主虽然是在责备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小信而置之不理。门徒虽然小信，但是他们也懂得求告主，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所以主耶稣仍然愿意为他们平息风浪。所以神是听祷告的神，不管我们信心大小，我们只要求，神必出手。在24节说，海里忽然起了暴风，是忽然，这人看来暴风是忽然起来的，意想不到。但是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去看，绝非偶然，在神里面没有偶然，只有必然。我们觉得是碰巧了，没有碰巧的事，在暗中有神的许可，有神的安排。主耶稣使用这次风浪，他在做一件事，其中一个件事他在做什么事呢？他要把这些门徒的信心显明出来。这些门徒他不知道自己信心有多大，有没有信心，但主耶稣要把他们真实的信心显明出来，然后呢操练，让他们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的大能，认识主的这个能力，将来更有信心的来跟随主，依靠主。我们刚才说这些门徒跟耶稣已经跟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信心还是这么小，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跟的久了信心还这么小，在责备他。但是主耶稣对那些刚刚信主不久还不怎么认识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主耶稣不会责备。我们刚信主，我们遇到问题，我们担心，那主耶稣说你这小信人呢？不会的，我们信了几十年了还是这么点信心，那可能神要责备我们。所以主耶稣有怜悯，主耶稣对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不是责备，而是安慰。他借着安慰同样在操练弟兄姊妹的信心。今天早上我在我们教会群里面发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水妈妈的见证，水妈妈在我们现场。水妈妈刚信主没几天，家里面就遭遇了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故。什么变故呢？她的先生，她的丈夫查出了这个肺癌。你想想，那是95年，那么水妈妈应该在50岁左右，我今年的马上就60岁了。对于50岁左右一个女人来说，她们还有孩子，发生这么大的事，真的是天大的打击。用水妈妈的话说，这是就像晴天霹雳一般。当时水妈妈不理解，因为她刚刚信主。我想大部分刚信主弟兄姊妹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信的神在哪里，我们信神为什么让我们出现这种变故。 刚才说我们如果信了很多年的主耶稣，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想法，那主耶稣可能会责备你这小信的人呢。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对一个刚刚认识他不久的水妈妈，他没有责备。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透过特别的一个方式使水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得到了安慰。什么方式呢？她丈夫昏迷了，但是昏迷了以后醒来了，醒来就说她在昏迷当中她看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和都知道这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我相信他的这句话，所以妈妈听到以后，那是对他极大的一个安慰。神使水妈妈的眼目从地上转移到了天上，让他更看重永远的生命。说现在的分离不是永别，是真正的再见，将来要在天上相聚，永远在一起。我们看到，你看神没有去责备水妈妈说你是小心的人呢，而是透过丈夫的这样一个见证，他的看见经历，安慰了水妈妈，也安慰了他们的孩子。神是要我们经历风浪的，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信主以后就不会经历艰难了。圣经里面从来没这样说，主耶稣也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如果有人传福音的时候说啊，你信吧，信主以后你们家里面一帆风顺了，你工作也顺利了，什么都不顺了，这是假的福音，不是真的福音。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信了以后就离开教会了，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听到的福音不是是这个样子，最后到了教会教导又是那样的，一看圣经，圣经里面不是他一开始听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传，要传真的福音，我们要讲，要讲真理。真的是主耶稣允许我们经历风浪，主耶稣也会刻意让我们经历风浪，目的是为了陶造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刚强。所以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遇见环境，遇到风浪，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风浪，我们始终都不要忘记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他始终都在我们这条船上，这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主耶稣借着风浪在操练我们的信心，他也必为我们平息风浪。只要我们的眼目单单的定睛在主耶稣身上，必然靠主得胜。我们的信心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操练当中一点一点长大，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会一天一天的长大。那么几年以后的我们和几年之前的我们自己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长大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最后长成了蛮有基督的身量，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蒙神喜悦的，我们在众人面前也可以为主做见证，用我们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你来提醒我们，你甚至来警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不看环境，不看人，在艰难当中仰望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你是为我们平息风浪的主。主，感谢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你就在我们的船上。我们感谢主，也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感谢主你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感谢主让我们遇到艰难，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艰难当中能够仰望你，以信心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把处在艰难 境况当中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就求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求主你安慰我们，也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能够把我们自己身上的重担放在你的脚前。求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心存盼望，在这艰难的路上等候主你的再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